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小时候看魔术戏法，虽被告知是假的，但觉得魔术师很厉害，佩服得五体投地的。长大后，对精彩的魔术表演仍觉得很神奇，但知道是假的，心奇一阵也就放下了。信主后，发现人对神迹的态度就像对待魔术一样，惊奇过后很快就忘。不单圣经里记载了成千上万亲眼目睹过主耶稣行神迹的人，就是今天也有数不清的人在亲历上帝所行的神迹。但人们似乎永远只热衷于神迹本身，却对行神迹的主漠不关心。然而魔术毕竟是套路，道具虽真，却不可能变出没有的东西。而神迹却是真实的从无到有的改变。人若漠视神迹背后的主，就是在漠视决定人永生还是永死命运的神。接下来请听梁天禄播出今日的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5章23到47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翰福音5章23到47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耶稣的权柄以及见证的真理。主耶稣他有赐人生命的能力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你便得着永生了，与神永远地活在一起了。由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有了新的生命了。正如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保罗所说的，他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虽然信主以后我们仍然会面对肉身的死亡，但是耶稣再来时，我们的身体将会复活，永远和神同在。好，在约翰福音的5章25节里头，死人指的是灵性上已经死的人，他们要听见明白接受耶稣而得永生。同时耶稣也论到肉身的死亡，他在世上时曾叫死人复活，他再来时，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，与主相遇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神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他是创造者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，任何人只要是离了神就没有生命。 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。由于耶稣和创造者永远同在，他也就是生命了。那么借着他，我们就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了。好，根据旧约的记载，弥赛亚来临时有三个兆头。约翰表明耶稣已成就了这三个兆头。首先，作为神的儿子，耶稣承受一切的能力和权柄。第二，耶稣能使瘸腿的、患病的得医治。第三，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。在末世呢，敌基督的人同样复活，但是他们会被神审判定罪，永远跟神隔绝。很多人只希望在世上啊活得开心，但却忽视了神的存在。他们只把死亡看作人生的终结。耶稣要让他们知道，人人都有一死，而且死后呢，且有审判。耶稣自称与神同等，能赐人永生，是生命的源头，并有审判罪人的权柄。这些都是清楚证明了耶稣他就是神。虽然这些宣告似乎让人难以置信，但却有施洗约翰来做见证。宗教领袖知道圣经所说的一切，但却不能够把圣经的话应用在生活中。他们虽然知道经文的教训，但却看不到经文所指的弥赛亚。虽然知道规条律例，但却忽略了救主。他们沉迷在自己的宗教系统里头，拒绝让神的儿子来去改变他们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唯愿我们能够以此为鉴，不要让自己沉迷在宗教仪式中，而忽略了基督及其真理的意义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渴求谁的荣耀呢？宗教领袖在以色列享有崇高的地位，但是耶稣丝毫不看重这等荣耀，他只注重神所赐予的荣耀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即使世上最高的统治者啊赞许我们的作为，如果神不悦纳，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无益的。那么反之，神如果赞许我们，那么纵使其他的人不以为然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满足的。法利赛人一直以作为祖先摩西的忠实信徒为荣，对于摩西的每一条律例，他们都是刻板的遵从字面的意思，甚至呢还曲解字义而添加一些规条。主耶稣说摩西会控告他们。摩西曾预言过耶稣，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时，这些宗教领袖却拒绝相信他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查考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。这个神迹在四卷福音书中都是有记载的。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记载，耶稣在行了5饼2鱼这个神迹以后呢，又教导众人有关生命之粮的这个真理。在约翰福音中，约翰他只记录了8个神迹，他称这些神奇的事为神迹，那么必定是有其特定的目的的。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，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那么这一节经文是整卷福音书的关键，因此非常重要。耶稣受到犹太人的敌视，他就回到加利利了，并且在那里也行了很多神迹。本章只选取了2个神迹来进行了具体的描述，一个就是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，记载在6章的3到15节。那么另外一个是主耶稣在水面上来行走的神迹，记载在6章的16到21节。同时呢，本章也记录了主耶稣基督对5饼2鱼的这个神迹所包含的意义，记载在6章的22到71节。主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呢，就向群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 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。好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六章第一节，经文记载，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。那么这是以后所指的是什么时间呢？所指的就是在第五章的记载之后，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，可能从约旦河的东方过来，那么现在呢，越过了加利利海，要往北方走。这件事发生在第五章事件过后的六个月到一年之间，距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大约还有一年的时间。约翰提到这件事呢，发生在临近逾越节的时期。就像我们先前所说过的，约翰他是根据时间和地理位置来去记载约翰福音的。主耶稣离开天上荣华，他道成肉身，将帐幕设在我们中间。主耶稣也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走到加拿，经过拿撒勒、加百农、毕士大、耶路撒冷、低加波利等等，所以才会有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的这种描述。约翰呢，在第四节他说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所以显然主耶稣回到加利利，因为在第五章时他在耶路撒冷走到羊门那里去。那么这表示当他渡过加利利海之后，也就是在第五到六章之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记载。好，约翰福音的六章第二节经文记载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。那么这句话呢，也可以翻译作，当时有许多人一直跟着他，因为他们看见他行了许多神迹。这群人呢，并不是真正的相信主耶稣是救主，他们不信耶稣，他们只是对耶稣所行的神迹感兴趣。他们需要耶稣，因为他可以医治他们。主耶稣的使命呢，不只是医治身体上的疾病，他要成为我们心里的救主。约翰福音的二章二十五节说，他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因此耶稣呢，不把自己交给在耶路撒冷的群众，那么现在呢，他也不会把自己交给围在他身边的群众。这些人呢，只是想看他来行神迹罢了。约翰福音的六章第三节经文记载，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已经不像一座山了，大约只有三千尺高啊，崎岖不平的小山头，靠近加百农。主耶稣他就上了山，和门徒坐在那里。那时逾越节就临近了。约翰福音的六章第五节经文记载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好，腓力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，从不多说一句话。在这个特别的时刻，我们的主耶稣就引他来去回答问题。在第八节我们会看到腓力和安德烈一起出现了。安德烈和腓力呢，显然是很活跃很忙，但是他们的话却不多。但是安德烈带西门彼得信主，当希腊人要见主耶稣时，他们会来找腓力和安德烈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又看到腓力和安德烈在一起了。主耶稣就问腓力问题，那么是寻求腓力的意见吗？主耶稣不必寻求人的意见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问腓力这个问题呢？约翰福音的六章六节经文记载，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原来主耶稣呢，是要试验腓力。腓力看着这些人，除了女人和小孩之外，已经有五千人了，应该至少有一万五千人。 那一天呢，有这么大群人在那里。当腓力看到这么多人时，他没有想到会有神迹能出现。好，约翰福音的六章第七节，经文记载，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儿也是不够的。好，为什么腓力会说20两银子这个数字呢？我猜可能当时他们钱袋里头只有这么多钱了，也可能犹大在当天早上呢向他们去报告过这个财务的状况，他们只有这么多钱了。腓力看着群众，想到他们的钱袋里的钱，他就说了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也是不够的呀。一个罗马银币呢，就代表一般工人一天的薪资。根据路加福音9章12到15节经文的记载，门徒向主耶稣建议说，为什么不叫群众回去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回答说了，我们不该叫他们离去，我们要叫他们坐下喂饱他们。这些门徒本来想做头，要去解决问题的，结果却成了服务员来服侍这些群众啊。其实这才是他们该做的事的。教会里有太多人啊，只想做领袖啊，告诉传道人该怎么样做，可是呢，却没有属灵的常识和洞察力。他们也不认为啊自己应该服侍，他们应该为主来做见证的，就是把饼分给饥饿的群众的。但是大多数的人啊，宁愿建议牧师应该怎么样做，他们自己反倒不做。主耶稣就问腓力了，该怎么样解决呢？腓力说，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饼来去喂饱这些群众。因为腓力和安德烈在一块儿，那么安德烈他就说话了。好，在约翰福音的6章8到9节经文记载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好，你看连门徒身上也没有带食物。在福音书的作者中，只有使徒约翰写明了这5饼2鱼是从谁而来的。原来彰显基督荣耀的器皿是由当时受大人所轻视的孩童而提供的。你看，安德烈在估计群众的数目，他在做调查。调查呢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帮助不大。你看到安德烈和腓力在一块儿，腓力说啊钱不够，安德烈说他只找到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。要知道这5个大麦饼呢不是大面包，而是大小刚好可以放进鱼。这是安德烈他所能够找到的资源了。那么在人看来，这5饼2鱼要分给5000人无疑是杯水车薪了，压根儿就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他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约翰福音的6章第10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好，请注意，有5000个男人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合理的推算哈。假设每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一个小孩，那么就是有15000人左右了。那么现在主耶稣要喂饱这一大群人。如果你要喂饱15000人，那实在是太困难了。如果你只有5个饼2条鱼和20两银子，那么真的是无能为力了，什么事都不能够做了，是不可能喂饱他们的。你所看到的是数学上的数字，你需要主耶稣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有5个饼2条鱼加上主耶稣的话，那么你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没有主，我们将会是一无所有。好，主耶稣呢，叫他们来坐下，那么他们就坐下了。 马可还强调，他们是一群一群的坐下，也就是说，熟识的人坐在一块儿。有些穿同样颜色袍子的人来自同一个地区，他们就坐在一块儿。我们的主所做的每一件事呢，都是很有条理的。每一群人的颜色背景都是绿色的草地，如果你站在对面的山丘上，就会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象。一切呢，都是很有秩序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做成的。约翰福音的6:11-13经文记载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吃饱了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你看，主耶稣他就行了一个神迹了。当你把主耶稣加进来，你所拥有的就很丰富了。结果呢，还剩下12篮食物。并不是说这12篮的食物是碎渣，而是12篮没有人吃过的食物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这表示群众吃得很饱。当时他们已经很饿了。那一天呢，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饱过。你看主耶稣他一做事一定是十全十美的。好，约翰福音的6:14-15经文记载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你看，这些群众呢跟随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他能够行神迹。因为他们要逼迫耶稣做王，所以呢，耶稣就从他们中间退去了。有人会说了，难道他不是王吗？没错，耶稣一生下来就是王，但是不是按照他们所想的方式来做王的。耶稣不要人的拥戴，他宁愿等待神的时间。群众呢，要耶稣领导他们去反抗罗马政府，啊，寻求犹太民族的独立。但是主耶稣他拒绝了，他就离开热情的群众，他独自到山上来去祷告去了。好，那先知指的就是申命记的18:15所提到的，神要兴起一位像摩西那样伟大的先知，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耶稣行完神迹以后呢，常常退到寂静的地方去，这是为了抽出时间去祷告。正如马可福音的1:35、路加福音的5:16以及马太福音的14:23都是有提及的。好，5饼2鱼神迹呢，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4个神迹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。福音书的作者都是以此事来作为分水岭，把耶稣的生涯分成2大部分。从公开侍奉初期到5饼2鱼神迹，耶稣他的声誉是不断升高，但是从5饼2鱼神迹之后，耶稣的名望却逐渐下降。仅从4福音书的记载来看，也足以见得这件神迹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了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呢来去探讨5饼2鱼神迹所蕴含的意义。首先，这个神迹就显明了耶稣他就是弥赛亚。当时的犹太人相信，弥赛亚到来时，神会令其仆人准备美味食物，摆设筵席。也有人相信，弥赛亚会将约柜里的玛拿赐给忠心的人。好，第二，这个神迹就充分表明出了耶稣他的慈悲。耶稣受撒旦试探时，毫不犹豫地拒绝把石头变成食物。但是为了饥饿的众人，他却毫不吝啬地使用了自己的能力。第三，这件神迹呢，也表明耶稣他就是生命之粮。好，约翰福音的6:16-21经文记载，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，要过海往加百农去。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 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是我，不要怕。”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好，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催促门徒下到加利利海，要他们搭船渡过去，而他自己呢，则到山上去祷告。因为那些山大约有3000英尺高，如果山上起了暴风，那么必然会立刻侵袭整个加利利海的。真正的暴风雨来了。当他们在海上行了十多里路时，他们已经渡过海的一半了。在海的中央，门徒就看到主耶稣在海上行走，他们就害怕起来了，因为认不出是主耶稣。主耶稣在暴风雨中就走近他们。那么这也是主耶稣今天要对我们来做的事。在我们忧伤痛苦时，我们更感到他是多么的真实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等到午夜海浪最大的时候才在海上走，也可能这是我们最听话的时候。当人生的暴风雨打击我们的小船时，我们的心才会预备好要去迎接神。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，那么这可能是另外一件神迹了。或者约翰他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海面上已经平静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很快地到达对岸了。或者这可能是爱的语言，因为主耶稣在船上就感觉离岸已经不远了。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这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八个神迹中的第五个，只有路加福音没有记录这个神迹。那么有趣的就是，福音书的作者们都将这件事呢记录在了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之后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仍有人跟随基督只是为了吃饼得饱，一旦神不答应自己所求的，不满足自己所要的，就满腹苦读抱怨，甚至愤然远离神。如此信仰者真需要搞清楚所信的是谁。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留言讨论。明天节目将分享约翰福音6:22-47，请提前阅读。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。